这段书啊，发生在大清康熙年间，在江苏省海州的东关外有一座云台山。哎呦，这风景美极了，真是天上人间，世外桃源，风景如画。人要在这儿活着，最少得活到80岁，一没有都市的噪声，二没有空气的污染，这地方真是太好了。就在云台山的脚下，面对着大江，有个村子，这村子叫清流岗啊。您听这名儿挺好听，其实小村子不大，散散落落，也就是40-50户人家。那阵的人呢，都勤俭过日，有个地方住就行，所以啊，绝大多数的房屋都挺破旧。哎，唯独一家鹤立鸡群呢，在清流岗铺子正中有一座深宅大院，虎纹石打的底儿，卧砖对缝，广亮的大门，前后3层院子，另外跨院还带建房的马号。这家是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。本宅的主人姓于，叫于建平，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于三圣，又叫于三绝。这就是这套书主要的书胆于大侠客。这个于建平啊，原来在江宁府开了一座安平镖局，自任总镖师。这个人呢，好极了，论武功号称三绝。哪三绝？于建平自幼受高人的传授，名人的指教，务求精华。首先他练了口宝剑，善使奇门13剑，天下无双。二，善使太极13式，练的是太极拳，专门以柔克刚啊，打遍武林也没遇上过对手。最主要的，于建平有一种暗器叫金钱镖，一共有12枚，故此叫12金钱镖。说这个镖什么形状啊？就跟当时花那大钱啊没啥区别，是铜的，但是不磨边不打刃，不是说把那刃磨得分快，不，就是普通的大钱，没事揣一把在兜里头，防身之用。于建平在这方面下了苦功了，可以说是直哪打哪，白天打箭靶，夜晚打香头，甚至把眼蒙上，光凭着听觉，哎，就能把对面的东西打落。他打的跟旁人还不一样，专打人的五官、四肢、36道大穴呀。你就是成了名的剑侠，要事先不了解情况，必定得败在他手。但是于大侠平日绝不使用12金钱镖，因为这是防身的东西，小名叫暗器，暗箭伤人不光彩，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他绝不使用。就这样，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于三圣，又叫于三绝。另外这个人的人缘太好了，别看那么大的能耐，开了镖局的家也有钱，对人谦恭和蔼，不管你是干什么的，不管你是有地位的还是穷苦的人，他是不笑不说话呀。如果有人求到他面前，哪怕有杯水之交，他也解囊相助啊。人嘛，离开人怎么活着呢？正是因为他对旁人血心仗胆，旁人对待他也是真心相处，交了很多很多朋友。 因此他这座安平镖局在南北两道大江南北所向披靡，20年来没发生过问题。只要12金钱镖局镖旗子一插，走到哪块哪块都得照应，绿林人都得闪开一面。就这样他就发了大财了。别的保镖的达官、总镖师、镖局子的掌柜的对他又尊重又嫉妒。人呢都有红眼病啊，一看钱都叫他挣了，这心里他都不是滋味。谁也没想到于建平的安平镖局正在最红火的时候，日进斗金的时候，突然于大侠宣布要封刀歇马，关张不干了。这事儿出乎大伙意料之外，是怎么茬呢？是怎么放了钱不挣，他不干了呢？其实于建平高就高到这，你看他读书不多，对人情世故特别了解，都吃透了。于大侠深知急流勇退功德圆满，花开总有花谢时，露脸跟现眼离这不远，咱们见好就收吧。一旦遇上个吃生米的栽了跟头，一世英名就付诸东流。再说这个人的贪心那没有尽头啊。为什么咱中国人说那么句话，人心无举蛇吞象，这人呢很难满足。当了局长了想当市长，市长不行想当省长，还得往上爬着，那还有头吗？我存10000还不行，10万、100万、1000万、1000000，这玩意无止境。人得学会克制自己，于建平就做到了。现在要名有名，要钱有钱，我干嘛？我别找不自在。所以在最红火的时候开了一次大会，宴请各路的朋友，司官两面的有交情的，宣布封刀歇马。打那之后，于建平就在清流港云台山下买了所宅子，就是刚才咱们介绍的。哎，这地方漂亮极了，于建平早就选中了。一家人搬到清流港，这个地方交通闭塞，很少有人来看他，他也不希望跟很多复杂的人接触，就乐意往这一忍以度天年。那么于建平有个好夫人呢，有个好内助叫丁云秀，这丁云秀也精通武功，掌中一对双刀，还善打绣箭，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。丈夫那么有名，那么能干，这个丁云秀丁夫人也了不起。这两口子一把钥匙一把锁，是珠联璧合，夫唱夫随。丁夫人给于建平生下一男一女，女孩子叫于英，男孩子叫于锦。哎呀，教子有方，儿子姑娘都非常听话。现在这姑娘啊已经嫁到金陵府出了阁了，儿子想姐姐去看姐姐去了，也不在家。那么老两口挺寂寞的，身边怎么办呢？哎，没关系，于建平这一生收了7个徒弟，其中有3个带艺偷师，慕名而来，现在学好了武艺都回了家了。那么在于建平身边的经常的一共有4大弟子，于大侠顶门大弟子叫铁掌黑鹰，姓程叫程月。这小伙子五短的身材，粗脖子，鼓胸脯，宽肩膀，跟一口钢差不多少。但这小伙子长得黑惨，他的面皮剑眉大豹子眼儿，一身绝艺，他顶门大弟子。于大侠把身上的能耐10之6-7都传授给他了， 善使一条鹿筋腾蛇棒，帮着老师独当一面。要说于建平治下这份家业，与大弟子程月也分不开。这程月对老师赤胆忠心，老师封刀歇马不干了，程月也跟着不干了。干什么？服侍老师。你看这徒弟受着了，有不少老师收那徒弟什么用都没有啊，还没怎么地的瞧不起老师了，坐在哪块大言不惭，什么大的吹什么，老师一点力量也借不上，同时忘恩负义。人家铁掌黑鹰程月不是那样的人，就拿老师拿师娘当自己的父母，一直跟随在左右，爷俩处的亲密无间。另外于建平有个二徒弟叫左梦云，这个左梦云呢是个俏皮小伙，长得漂亮极了，因为他的小名呢叫小兰子，所以有人管他叫左梦兰。三徒弟姓杨，叫杨玉虎，他是辽阳人。这个杨玉虎小伙也是血性仗胆，掌中一条齐眉棍，也有两下子。还有个徒弟叫江少杰，这四个徒弟陪伴老师。那么于建平回到家乡之后干什么呢？每天除了练习自己的武功之外，就是传授四大弟子的能耐。师徒有说有笑，小日子过得平平安安，热乎极了，该着有事儿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单说这天，于建平教完了四个徒弟能耐，睡了个晌觉。等下晌的起来了，黑鹰程月从外边进来了，把洗脸水打来让老师净净面，把水漆上磕了几口水。程月就说，师傅，今天天气挺好，听说东庄办喜事唱大戏，还请来不少名角，听说其中有个武生那功夫不错，从五张高桌上能翻跟头落到地上，声息皆无，卡不当还夹着一筐鸡蛋，鸡蛋都不带落地的。师傅，我陪着您看看戏，您开一个心解解闷怎么样？于建平待着也没事儿，一听徒弟说的有道理，那就走吧。爷儿俩换了衣服，让别的徒弟看着门，爷儿俩起了身了，翻山越岭走到大江的江边。这个江面上捕鱼的船、摆渡的船经常有，哪有不认得于大侠的？有好几个使船的赶紧就过来了，哎呦呦，大侠大侠，您怎么这么闲在？要出门吗？来来来，坐我的船，坐我的船，我分文不要。你看人这人缘就这么好。于建平一抱拳，多谢多谢多谢，我打算过江到东庄，听说东庄来了唱戏的了，其中有几位名角，我打算开开眼解解闷。哎，是是是，大侠哥，就您不知道，人大戏唱十天呢，那个人老鼻子了，您去看看吧，不虚此行。来来，您上我的船。
刚要上船，
于大侠就听身后啊，有人跑步前进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师傅，师傅别走，师傅您留步。”于建平就一皱眉，
跟大弟子黑鹰程月扭回头一看，是老徒弟江少杰追来了。一看江少杰呀，满头是汗，小伙今年才17，也就是个小孩子，擦擦汗到了近前了。哎，师傅，可把您撵上了，您赶紧请回去。
什么事儿叫我回去？您来朋友了，您朋友来看您来了，带了许多许多的礼物，那拉来老了东西了，非要见您一面不可。
像这种事儿几乎没有。于建平到了清流港一年挂零了，一个朋友也没来过，
这是破例头一次。他交的朋友也太多了， 也不知道是哪一位。于大侠就问：“人是哪儿来的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喂，
江少杰脸一红：“是吧？他我光顾着急找您来了，我忘问了。他说他是您的好朋友就得了，不是的话能上这儿来看您来吗？”
刚说到这儿，大师兄铁掌黑鹰程月把脸沉下来，
那大师兄得压茶呀。那师弟除了尊敬师父师娘之外，就怕大师兄。
程月把脸往下一沉：“糊涂，
你十八九怎么什么都不懂，
毛手毛脚的，你就这样还能办得了大事吗？怎么不打听清楚呢？”“师兄，怪我毛草，我一看咱家来客人，我特别高兴，怕老师过了江，就这么着急来找来了。我二师兄在那陪着说话呢，您赶紧回去。”
于建平准知的是有事儿啊，那戏看不看的都是小事儿。
好吧，谢过了传家老大，带着两位弟子回到家里头了，往院里一看，嚯，有一匹高头大马，这马跟青缎子相似，威武灵都挂着，马鞭也在那挂着，旁边还有一个看马的。等进了厅堂，弟子左梦兰从屋里头出来了：“
师傅回来了，您看看谁来瞅您来了。”于建平进屋一看呢，太师椅子上坐着个黑大个，
这个俨然好像半截的黑塔相似，紫微微一张大脸，抱头胡须，浓眉阔目，身骨非常结实，穿着一身青衣服，满面是尘土啊。
水刚给沏上，这人能有五十岁挂零吧？于大侠一看是谁呀？哎呀，真没想到，
闹了半天是磕头的把兄弟老兄弟胡梦刚，江湖人称铁牌手，是海州镇通镖局的总镖头，
过命的好朋友。
哥俩分手一年挂零了，今儿是头次见面的。于大侠把双手伸出来拉住胡梦刚啊：“贤弟，哈哈哈哈，是哪阵香风把你刮到我这儿来了？哥哥都想死你了，你来的太好了。”照着胡梦刚宽大的胸脯，咣咣还怼了两拳，这是亲热的表示。胡总镖头站起来了：“我大哥，你不对呀，哎。”你是怎么想的？我不明白。突然风刀歇马了啊，眯到这地方来了，想找你都找不着。你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才找着你？你过起神仙的日子来了，放下咱们哥们你不管了。老哥，我也想你呀，也想我老嫂子，故此我抽空前来拜望兄嫂。我大哥，看你俩眼倍儿亮，你身子骨还挺结实的，凑合活着吧。兄弟，洗洗脸，洗洗脸，在我这多住些日子。你别看我这个地方很闭塞，但是风景如画，古迹颇多，我陪你好好溜达几天。说着胡梦刚镜面漱口，把衣服的尘土也都扫净了，重新归座。于建平就问他最近镖局的生意怎么样。胡梦刚闻听长叹一声：“ 哎，大哥，一言难尽呐，这咱们听着真人不说假话，当初你老兄坐镇江宁安平镖局，你的十二金钱威震武林，南北两道谁都得赏个面子。我们是星星跟着月亮走，沾点光啊。 因此我的镇通镖局买卖也很顺手。现在你老兄这一不干了，可苦了我们了。在这短短的一年的时间内，你知道吗，就出了六七档子事儿。双龙镖局被砸了，井上镖局的总镖头断了一条腿，好像没死了，所有的镖局子都出了事儿了，唯独我的镇通镖局总算还没事儿。但这么叫人提心吊胆呢，光许旁人出事儿，不许我出事儿吗？不可能吧，你知哪一天大祸临头。现在江南道上非常混乱，很多镖局子干不下去了，你说我发愁不发愁啊？老哥哥，每当想起您来，我也羡慕啊！我真想我把镖局子一关张，不老兄之后尘，找个地方一眯，我也算功德圆满了。无奈不行啊，手头很多的事情没处理了。再说我那些磕头的把兄弟，过命的好朋友，我也舍不开，所以迟迟疑疑到现在也没达到心愿。哎，日子难熬啊。胡孟刚说到这儿，眼神不定，低头不语。于建平是干什么的？于建平心说，胡孟刚那是有一号，掌中一对铁牌，也打遍天下无敌啊。人家的镇通镖局不次于我的镖局。胡孟刚这么忙的一个人，就说有交情就来看我吗？不见得吧，肯定有求于我。另外他发现胡孟刚眼神不定，面带忧郁，肯定遇上什么难题了。刚见面他抹不开说。于建平一笑，我老弟，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咱撇出西的捞干的吧，咱哥俩无话不谈呢。你是光背来看我看你嫂子吗？哥，真够真够啊，你这一句话点到我心上了。要说不看兄嫂我有罪，的确是想看看你们。另外呢，我来求哥哥来，怎么样怎么样？我就猜出来了，兄弟，咱哥俩无话不谈，你说吧，你用什么吧？用钱多了没有？十万八万的我拿得出手。兄弟，你敞开话，不还也行。用人，我手下有四大弟子，提了谁是谁，舍命陪君子。不过只有一样，想请我出头，这我可不是驳你的面子，我可做不到。望贤弟是免开尊口。